及士兵喺拉法丧生，而有极端分子介入。西班牙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立陶宛总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英国汇丰银行撤销外国毕业生工作录取。北韩运载第二果间谍卫星火箭在半空爆炸。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7号一名埃及士兵在拉法边境口岸和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丧生。这件事件威胁到两国之间本身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据悉还不清楚跨国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亦不知道哪一方先开枪。以色列军队没有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将这件事描述为边境枪击事件，并且宣布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亦会同埃及方面展开对话。YNET 新闻网站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讲，当日埃及军队首先在拉法边境口岸向以色列军队开火，以色列军队亦开枪还击。晏一啲嘅时候，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言论指出，呢件事由以色列军队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之间嘅交火引发嘅，从而爆发枪击事件。喺呢个之前，拉法过境点加沙一侧一直由哈马斯恐怖组织运营。喺5月份，以色列军队控制咗呢一个地区，并且以此为据点向拉法推进。目前以军在拉法口岸和费城走廊一半以上的地区展开行动。以军表示拉法是哈马斯最后的主要要塞。26号开始，埃及恢复透过同加沙联系的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运送援助物资。边境枪击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刚刚对拉法发起了一次空袭。当局说目标是为了斩首两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根据 ABC 新闻27号报道，以色列官员话俾美国政府知，在对拉法附近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发动空袭之后，一个油箱被点燃，导致附近的加沙帐篷起火。对这件事，美国国安委员会方面发布声明表示，以色列有权追捕哈马斯。我们知道今次袭击杀死了两名负责袭击以色列平民的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但是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我们正在积极与以军以及当地合作伙伴接触，以评估所发生的情况。事件造成至少45人丧生。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宣布在28号就拉法事件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声明说，这个是一场悲惨的事故。以色列正在调查这件事。对以色列来说，这个是一场悲剧。而对哈马斯来说，这个是一项策略。他暗示哈马斯正在通过舆论攻势向以色列施压，从中获利。在27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抵达以色列，巡视受10月7号大屠杀影响的社区，并且将哈马斯造成的破坏归咎于俄罗斯和中共。克利在利富德集团议员的陪同下表示，10月7号是伊朗精心策划的，他得到了俄罗斯情报的帮助，并且有来自中国的资金推动，这一点无法否认。克利说，中共一直在资助伊朗，俄罗斯的情报帮助他们定位目标，伊朗帮助他们接受训练，所以这个不单只是哈马斯所为，上述三个国家都是凶手和同谋。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这一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我们就必须诚实。克利访问以色列之际，公众猜测他可能准备争夺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副总统职位。克利表示，虽然他不会在国外批评现任美国总统，但不帮助以色列的唯一方法就是扣留他们的武器。在这一番言论之前，白宫做出了类似的决策。另一方面，在中东前线的方面，以色列时报报道，一名被俘的加沙战士宣布投降， 并且带领以军第460装甲旅部队进入了加沙北部加巴利亚的一个武器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当部队向加巴利亚推进的时候，一名恐怖分子公开投降。在受到军事情报局504分队现场审讯员的询问之后，透露了一家军火库的位置。没几耐之后，这个军火库就遭到以军的袭击，期间缴获了哈马斯储存的通讯设备、爆炸材料、手榴弹和枪支。在俄罗斯造成哈尔科夫18人死亡的几日之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将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改善基辅的防空系统。27号消息，桑切斯和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马德里会面，签署了一项长达10年的重要国防和安全协议。期间他宣布西班牙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援助将优先考虑增强包括防空能力在内的领域。桑切斯表示，在今个周末哈尔科夫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来自西班牙的最新援助将会保护平民、城市和基础设施的重要防空系统。他说西班牙已经承诺对基辅提供爱国者飞弹，另外还有另一批炮式坦克和弹药的援助。西班牙政府表示，新的协议还将包括其他领域，帮助乌克兰进行情报、训练、排雷、重建和人道援助。泽连斯基最近迫切呼吁世界领导人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他表示他已经向桑切斯介绍了前线的情况，并且多谢西班牙提供的支持。但是他亦强调说，乌克兰仍然迫切需要另外7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以阻止俄军使用前苏联重型滑翔炸弹袭击电网和平民地区。另一方面，27号匈牙利扣留了欧盟对乌克兰的大约65亿欧元军事援助。欧盟外长峰会上的消息人士说，匈牙利总统维克多正试图阻止3月商定的一项50亿欧元新基金。虽然资金已经分配，但匈牙利正在阻止这些资金的支付。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自从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匈牙利已经阻止了近一半的欧盟对乌克兰条款，乌克兰入盟谈判亦被匈牙利劫持。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尔谴责说，匈牙利的行为正在造成人员伤亡，这种言辞可以用人的生命来衡量，这个不是财务问题。27号消息，60岁的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赢得连任。外界认为他取得胜利是因为立陶宛公民对邻国俄罗斯的国防担忧，以及针对中共关系的排斥。立陶宛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26号的第二轮投票礼拜日结束之后，90%的选票已经清点，努塞达赢得了74.6%的选票。60岁的努塞达在维尔纽斯对记者说，选民给了我极大的信任，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珍惜这一点，现在我已经有了5年的经验，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正确使用能力，首先是实现帮立陶宛全体人民谋福利的目标。他的对手总理西蒙尼特赢得了 23.8% 的选票，并且在对记者的评论中对努塞达表示祝贺。立陶宛总统负责指导国防和外交政策，出席欧盟和北约峰会，但必须和政府和议会协商任命最高级官员。虽然两名候选人在国防问题上达成一致，但他们对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就有不同的看法。两国关系多年来因为台湾问题而紧张。法新社引述政治分析师言论讲，随着努塞达的连任，外界将看到立陶宛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连续性，而总统将在这些领域努力保持活跃。立陶宛是乌克兰的重要捐助国，军事预算相当于 GDP 的 2.75%。为了防御俄国，立陶宛打算购买坦克和额外的防空系统，并且驻扎一个德国旅。 柏林计划在2027年完成大约5000名士兵的驻扎。业界担心，如果莫斯科要赢得对乌克兰的战争，立陶宛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在台湾问题上，2021年努塞达允许以台湾的名义开设事实上的大使馆，这个同常见外交惯例不同，导致立中双边关系变得紧张。努塞达主张更改代表处名称，但是新蒙里德予以反对。目前为止，努塞达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保持温和立场。金融时报报道，近日在英国政府收紧签证规定之后，汇丰银行取消了外国毕业生在英国工作录取。这些毕业生被告知可以在中国大陆、印度和波兰的汇丰机构找工。汇丰银行上个礼拜话俾海外的毕业生知，在这三个国家探索机会，会用他们参加类似的就业计划。汇丰撤回对大约两家毕业生录取通知书的决定，凸显英国雇主在应对政府提高技术工人签证工资门槛的影响。据他最新的年度报告，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去年聘用720名毕业生，并且在中国、印度和波兰分别雇用了大约33000名、42000名和6000名的员工。受影响的毕业生曾加入汇丰银行在英国的数字创新毕业生计划，这个计划涵盖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和数据领域的职位。四月，英国政府将就技术工人签证的主要工资门槛从26200英镑提高到38700英镑，试图减少合法移民的数量。随后，这些公司取消了相关的招聘录取。英国政府去年12月宣布多项收紧移民政策，目标是减少30万移民。内政部4月3号发表文章表示，新规定实施之后可以削减移民，并优先考虑英国本土雇员，防止雇主招聘廉价海外劳工，从而削弱英国工人的竞争力。新规定确保英国移民制度专注于招聘高技能工人，有助于增长英国经济，同时降低整体移民数量。医护人员不在新规定范围之内，但禁止带家属前往英国。英国大选将在7月4号举行，移民是一个重要的大选议题。益索普2月份民意调查显示，37%选民认为这个是一个决定投票给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3月份的一份研究显示，65%的人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排除非法抵达英国的移民。但是同一项研究表明，认为移民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人多于认为移民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人。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北韩发射的一枚部署该国第二果间谍卫星的火箭，礼拜一27号在升空之后没多久爆炸。这个令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部署卫星监视美韩两国的计划受挫。北韩官方的通讯社表示，它的西北主要航太中心用一枚新型火箭发射了一果间谍卫星。但是朝中社表示，可能由于引擎问题，火箭在升空之后没多久的第一级飞行中爆炸。报道引述匿名的航空航天技术局高管的话讲，初步检查显示爆炸和新闻中提到的液太氧石油发动机有关，并表示将调查其他可能的原因。之前联合国对北韩颁布禁令，说禁止北韩进行任何这一类卫星发射，新的做法显然违规。消息传出之际，南韩、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在首尔举行四年多以来的首次三边会议。由于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想在亚太地区开展高层外交，所以北韩采取挑衅行动的做法是极不寻常的。卫星发射期间，日本政府向南部冲绳县短暂发出导弹警告，敦促居民在建筑物内和其他更安全的地方避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由于这个地区不再处于危险之中，警告后来解除。 礼拜一早一啲嘅时候，北韩向日本海岸警卫队通报咗佢发射卫星火箭嘅计划，并且声称日本喺发射窗口期间，对北韩半岛同中国之间以及菲律宾主岛、吕宋岛以东嘅海域都要小心。北韩坚称自己拥有发射卫星同试验导弹嘅权利。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黏话，北韩嘅发射计划是对全世界的严峻挑战。南韩统一部话，北韩射卫星是严重威胁我们区域安全的挑衅。27号较早的时候，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中共总理李强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南韩总统尹锡悦呼吁，如果北韩继续实施其发射卫星火箭的计划，国际社会将采取严厉行动。美联社报道指出，南韩检测到北韩火箭卫星的残骸。27号晚间，火箭飞行了4分钟之后坠毁，它大多数都落入水中，在水域入面发现了很多碎片。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